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这次一个电话会议。那在十一月和十二月 ，Council 针对各大外资企业热谈的承建税和交税附加，已经展开了两场电话会议，邀请了国税总局主管官员为大家就文件所引发的众多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文件已经执行，时间也是已经明确了。那企业面对额外税费的成本支出，应该做好怎样的税收筹划，做到合理的节税呢？此次会议针对外贸出口非常集中的广东地区，非常荣幸邀请到广州鼎益税务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黄波黄老师，着重就广东地区的出口企业详细解析行政税和教育税附加的由来，以及新政将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影响，同时从企业税务管理的角度出发，教您如何做好合理的税收筹划。那黄波黄老师之前是在一家五百强的日资企业有过七年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之后进入一家知名税务师事务所，有五年从事出口退税相关工作这样的经验。同时黄老师参与编写了办税员的相关培训材料，更是中国电子口岸通商会的一名资深讲师。那此次电话会议的前四十分钟，黄波老师会先着重就广东地区的出口企业详细解析承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由来，以及新政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同时教您如何做好合理的税收筹划。那这会议的一些相关资料我们已经发在了网上，如果手头还没有资料的同行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进行下载。那之后的二十分钟我们会留给各位财税同行与黄老师做一个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我再重复一下，是021-6270-5678转1013，与我们 S Conf 的许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黄老师。黄老师，
哎，你好，
可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好的，好的，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电话会议中与同行呢，就此次新的政策，外商投资企业开征承建税、交易税附加，做一些相关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此次会议呢的重点呢，和大家沟通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中如何提前做相关的税收筹划。好，大家手上呢都应该拿到了一份提纲，我们先看一下哈。那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紧密相关的一个法律文件是财税2005/25号文，就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年底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税附加政策的通知。文件规定呢，从2005年1月1号开始，经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审核批准的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应视同已缴纳的增值税计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税附加。文件里面呢，已经明确规定了出口型的企业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要视同已缴纳的增值税来计提承建税和教育税附加。那在这此之前呢，外商投资企业呢是不需要交承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那这文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影响不大。现在新的文件，外商投资企业需要交承建税和教育税附加了，那相应的此文件也对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呢也是有一个一样的有效力了。好，第二个文件呢，就是我们新定出台的国发2010年35号文，就是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税附加制度的一个通知。对于财税2010/103号文和国税函2010/587号文呢，都是对国发2010/35号文的一个补充，一个说明。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出口企业承建税、教税附加的计税的税基是哪一些？同行都很清楚。那我们承建税、教税附加的计税税基，实际上也就是实际缴纳的三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那对于出口型的企业来说，根据刚才我们念到的文件，财税2005/25号文还多了一个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那对于出口的企业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对于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它的缴纳城建税教育税附加的计税税金，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实际缴纳的单税加上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对于第二种类型贸易型出口的企业，缴纳城建税教育税附加的计税税金呢，就是企业实际缴纳的单税，也就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好，这里注意了哈，不包括我们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为什么呢？那是由于贸易型企业它的出口退税，它的计算方法是免和退，并没有涉及到你的问题了。好，我们看一下出口退税呢，实际上呢也就是国家将在中国境内出口一定的货物，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按税法规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在货物报关出口后呢退还给出口企业，使出口企业它的出口的货物啊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一个国际市场，有效地避免了国际双重课税。大家都知道，如果中国出口的商品含了流转税，是不是价外税啊，那势必会加重境外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了。好，基于这样的国际惯例，所以呢对于在中国境内报关出口的货物，国家规定了出口退税。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出口的企业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呢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那对于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它的计税方法呢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年底退这种计算方式。如何来理解年底退？好，财税2002/7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行出口货物执行年底退税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对于执行年底退税办法的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衍生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抵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抵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对未抵抵完的部分予以退税。好，那我们大家这里呢就已经知道了，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它的退税计算方法是一免、二抵、三退。免是什么？就出口环节的销售货物免征了增值税。抵的话呢是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抵一抵了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那这里我们怎么理解？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采购了原材料回来生产货物，那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原材料和国内采购的原材料是不是会产生进项税额？这一部分货物的进项税额企业已经缴纳了，但是呢生产的货物呢最终是出口的，那对于出口货物所对应的进项税额，我们企业当期呢是抵抵呢是应纳税额，这样理解。税呢对于没有抵抵完的部分呢就执行一个退税。 这就是相关的计算方法生产企业。好，我们再看第二种类型，贸易型的出口企业。贸易型的出口企业的话呢，它的退税计算方法就比较简单，就是免和退，也就是在出口环节呢是免增值税，货物出口以后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这一部分的税款呢就予以退还，我们也称它为先增后退。外贸公司在采购货物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先缴纳了这部分货物它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在货物实际出口以后呢，符合条件的再向税局提出一个退税的申请，那它出口销售环节呢就是免税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两种不同贸易方式，它的企业它的退税计算方法是不同的。第一种呢，生产型出口企业呢，它是免抵退；第二种呢是贸易型的企业，就是免和退，没有抵哈，是免退。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对于贸易型的出口企业，我们说的它实际缴纳的三税，也就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财税、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地税税基，那就不存在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那这样一比较之后，我们大家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贸易型的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是不是不用交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那对于生产型出口的企业，虽然出口环节增值税是免的，但是根据财税2005/25文件规定，当期年底的增值税税额应视同缴纳的增值税计征城建税。那是不是就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规划，税收规划，就会导致企业会产生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们当期年底的增值税额。财税2002/7文，就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行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税办法通知中规定，免抵退税额是等于出口货物折合成人民币以后的离岸价，再来乘上一个退税率，减去一个年底退税额的抵减额。那这里的话呢，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不举这么复杂的例子了，我们就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例来说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做到这相关的税收筹划。那对于生产性的出口企业，它的出口退税的计算方法是免抵退。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免的话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抵的话呢是出口环节它的进项税额抵抵物价货物的应纳税额，抵抵不完的才退，都清楚。那具体怎么做呢？有哪几个数字是在月末的时候做一个比对？最关键的呢，有一个期末留抵税额，还有一个呢，年底退税额。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于生产型出口企业来说，它的汇总表上面，汇总表上面呢，就是说有一个计算退税的期末留抵税额。计算退税的期末留抵税额在我们汇总表上面的23栏。由于时间太仓促了，我这个例题呢是今天早上可能才给到大家，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拿到我的例题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具体的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来做这方面的税收筹划怎么做。如果没有拿到例题的呢， 我们会议后呢会将相关的议题呢发放到大家手上，先做好笔记。好，我们这里呢就干脆用一个议题来详细讲解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如何来做这一个筹划的步骤。假设某一个生产企业它是以一般贸易出口货物的，当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了20栏，它的期末留抵税额是100万元。好，这一期我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栏是期末留抵税额100万元，那我们企业呢在做当月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年底退税申报汇总表的时候，那所对应的22栏，也就是说在出口退税汇总表的22栏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呢就是100万元，也就是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为100万元。第23栏呢计算退税的期末留抵税额呢也是100万元。好，我们刚才有提到最关键的是我期末留抵税额，对不对？那我期末留抵税额足够大的情况下，那我的年底额就不会产生，年底税额就不会产生。这一个呢相信大家呢都能理解，而且呢许多同行啊在11月份的时候呢都可能实际操作了。怎么操作呢？11月份的进项发票我先不拿去税局扫描认证，等到12月份的时候我才拿去扫描认证，那这个期末留抵税额就大了嘛，对吧？这很容易做到。那如果是之后呢我没有这么多进项怎么办？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那这里呢我的期末留抵税额100万元呢，我就分两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我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的申报汇总表上第2栏是当期年底退出口货物的销售额1200万元。好，接下来呢它下面的话呢第3栏它就会有一个其中单证估期销售1200万元，也就是说我当期出口的货物1200万元我做了单证估期销售，单证收期销售额是1元，就是我当期啊我的单证收期的销售额是为0。第5栏呢前期出口货物当期周期单证销售额是560万元，很拗口哈。前期出口货物当期周期单证，也就是说我这个货物是在以前出口的，但是呢是在当期才收起了它的单证，它的销售额呢是560万元。好，那相对应的呢第6栏呢单证齐全出口货物销售额也为560万元。第6栏的数据啊实际上呢应该是等于第4栏的数据加上第5栏的数据，由于我们这个例题第4栏单证周期销售额当期的为0，所以我第6栏就直接等于第5栏单证齐全出口货物销售额就等于当期周期前期的。好，20栏是什么？20栏是我年底退税额，我们这里假设我20栏的年底退税额呢是95.2万元，那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我们知道了期末留抵税额是100万元，也就是说我计算退税的期末留抵税额是100万元，我们这个月的出口退税汇总表上的年底退税额是95.2万元，那我们的当期应退税额知不知道是多少呢？那就是95.2。为什么是95.2？因为应退税额是将期末留抵税额和 和圆底退税额去比较，谁小应退税额就是谁大。这里的话呢，是不是提醒了我们一点，我要保证我的进项税额足够大，圆底退税额足够小，我的应退税额就等于我的圆底退税额，对吧？好，再看25栏，圆底税额，圆底税额，我们这个例题呢，圆底税额为零，为什么？我的期末留底税额是100万元，我的当期的应退税额是95.2万元。年底退税额也是95.2万元，因为年底退税额里面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年底税额；二、应退税额。我们刚才说了，应退税额呢是期末留底税额和年底退税额，谁少应退税额就是谁。那这里的应退税额就是95.2万元。那年底退税额包含了95.2的应退税额。和年底税额，所以就为0元。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刚才那个文件，财税2005/25号文规定的当期年底的增值税额，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25栏的当期年底税额呀？那我这一道题目，当期的年底税额是零，所以呢，当期年底的增值税额。自从缴纳的增值税，那我为零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怎么样让我的年底退税额足够小？我们看完下面这个第二种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具体的操作。第二种情况，我还是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数据哈，唯一不同的就是第五栏。前期出口货物当期周期单的销售额是700万元，我们刚才第一种情况是560万元，对吧？好，那第六栏是不是等于第五栏还是700万元？那这里呢，第二十栏年底退税额呢，就是119万元。这119万元怎么来的？我假设我这一个例题，我的退税率是17%，我们刚才有说。我的年底退税额就直接等于出口货物折算成人民币的离岸价，再乘以我的退税率17%，我这里呢直接是700万元乘以17%，得出了119万元。好，我们看第二种情况来比较一下，它的计算结果是如何的。期末留底税额计算退税的期末留底税额100万元。我的年底退税额是119万元，刚才有说应退税额是将这两个数据比较，谁小应退税额就是谁。那这里的应退税额是不是就是我的期末留底税额100万元？由于我当期的进项不够多，所以我只有100万元的期末留底。那这样子一算出来，年底退税额是119万元，其中应退税额100万元，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年底税额19万元呢？那这里的19万元，我们就要交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了。好，我们将两种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发现我们必须获得我们尽可能的使我们的进项税额的期末留底税额足够大。但是期末留底税额足够大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对吧？还有第二种方式，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好规划和筹划的，而且呢，也是符合相关的税收法律文件，完全符合。第二种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让我的年底退税额足够小，怎么样足够小？怎么做？这是关键。我们刚才有提到，年底退税额根据文件规定，根据财税2002/7号文件规定， 它是等于出口货物折合于人民币或者离岸价乘上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好，我们以一般贸易为例哈，其他的尽量将就不说那么复杂了。同时还有国税发2002十一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原给退税管理操作规程》里面规定，出口销售额乘退税率是按企业当期出口单证期权部分及前期出口当期收取单证部分，且经过退税部门整合确认的原给退出口货物人民币销售额比退税率的乘积。好，这里所提到的单证期权包括什么？是包括我们的组织单证，对不对？那要经过退税部门审核确认，那退税部门审核确认，它是不是要做一个电子数据、电子信息的比对核对呀？核对一次以后，才能作为我们单证期权部分，对吧？那如果我们企业去税局一审回来，我们有报关单不齐的标志，报关单信息未到的标志，是不是他那一个单证不齐标志是 B 呀？那这一笔记录绝对不会参与我们当期的原给退的计算。好，那这一个报关单的电子数据、电子信息，是不是企业自己在电子口岸上面提交给国税部门的，对吧？如果我企业不提交给国税部门，那我本企业报给国税局的当期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明细表上，这一栏单证周期标志是不是报关单显示 B 了？好，报关单显示 B 了，那是不是就不参与我们原给退税额的计算？不参与原给退税额的计算，那就是我当期的原给退税额是足够小，那这样子呢，我当期的原给税额才有可能保证足够小或为零。具体怎么做呢？也就是我们企业在月初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预算，或者月中做一个预算都没关系，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们在中国电子口岸里面出口退税下面有一个数据查询报送，报送给国税局的这一个步骤先不要做，先不要提交给国税局。但是注意了，在中国电子口岸下面的收费核销企业交单，这个一定要做，这是交给外管局和银行的收费核销子系统下面一定要做。但是在出口退税报关单查询呢，可以先不报给国税局。